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拆解。你现在可能正在通勤啦，或者是刚坐到办公桌前，手里正拿着一杯咖啡，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没错，大家早安。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的日常场景哦。你接到一个新的专案，然后你打开你的 AI 助手，可能只花了一个小时吧，就写出了一份结构完美、逻辑非常严密的企划案。
对，现在的工具真的太强大了。
真的，就在那个瞬间，你一定觉得自己效率高得像个超人，对吧？但是，哎，奇怪的事情来了，为什么这个专案最后就是还是等了整整两个礼拜才真正结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在当下企业界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普遍存在？
没错，因为我们往往会把那个个人的效率误当成了组织的效率。今天这份针对最新企业管理与 AI 实践的产业资料，它最核心的洞察就在这里。
怎么说？
就是 AI 的能力啊，早就已经从单纯那种能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进化到了能真正干活的Agent， 也就是所谓的智能体。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单纯把这个强大的 AI 硬生生叠加在老旧的企业流程上，你在自己这个环节省下来的那几个小时，马上就会被下一个环节无尽的等待给彻底稀释掉
啊。没错，就是等待，等主管审批啦，等跨部门对齐啦，或者等其他同事把资料交接给你，你个人跑得再快，那个接力棒如果交不出去，其实也是白搭。
对对对，完全是白搭。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带你深度探讨大型企业到底要如何从传统的那种增加人力，也就是所谓的 people teams， 真正跨越到调度 AI 虫群的 agent teams，
而且还要确保在这个极度复杂的过渡中一切不会走向失控。
没错，好，那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要从 people teams 变成 agent teams， 这听起来是个超巨大的工程。
绝对是。所以要理解这个跨越，我们首先要重新想象一下未来的组织长相。资料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产业比喻。
什么比喻？
就是未来的组织会像传统工厂走向那种完全无人化的黑灯工厂。
哇，黑灯工厂，这听起来很画面感，就是连灯都不用开，机器自己在里面运作。
对，就是那个概念。你想想看，在过去，企业如果要扩张产能，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增加岗位嘛，一直招募新员工。
对啊，人海战术。
没错，这是一种线性的扩张。那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管理层级越叠越高。但是未来的 AI native 组织，它的基本单元彻底改变了。
让我猜猜看，是不是变成了少数几个极度聪明的人，然后带着一大群不知疲倦的 AI 机器人。
方向完全正确。精确一点来说，组织的基本单元变成了高认知密度的核心人才，加上他所调度的 agent 层级。这其实是一种指数型的扩张方向。
听起来很强大。
是很强。不过对大型企业来说，你要从传统模式直接切换到这种黑灯工厂，绝对不是说你今天按个开关，明天全公司就自动化了。
当然不可能。
对，这中间必然会经历一段非常漫长甚至充满阵痛的人机混编过渡期。
等一下，我这里必须要挑战一下这个说法。
好，你说。
如果 AI 都能够自己规划任务了，调用工具，甚至还能自动除错来干活了，那人类是不是就可以准备躺平了？既然大家都变成个体户，带着一群 AI， 那企业里的中阶主管啊，管理层级是不是就直接消失了？反正也不需要管人了嘛。
哈哈，这是很多人直觉会产生的一个大误区。但这份资料显示的现实恰恰完全相反
啊！相反，
对，管理层级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被高度压缩与浓缩。
为什么啊？ AI 不是都做完了吗？
因为无论 AI 多么强大，人类大脑的认知带宽是有物理极限的。
认知带宽？
对，管理学上常讲嘛，一个管理者能够直接有效管理的人数上限，大约就是落在7到12个人左右。
超过就管不动了。
没错，而一个人能够同时深度处理的复杂任务，极限差不多也就是3到5个。这个带宽限制并没有因为 AI 的出现而神奇的扩展。
哦，所以我懂你的意思了。人类不但不能躺平，挑战反而变大了。因为我们现在要管理的已经不是会自己找答案的聪明下属，而是一群需要明确指令的 AI 虫级。
有的高。过去你可能只需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好了，比如写好一段程式码啦，或者写好一篇文案。
就是把自己的砖块砌好。
对，但现在你必须具备将一个庞大的任务拆解、派工，然后回收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这份资料里面特别强调，人类必须具备极高的审美与验收能力。
审美，你要知道什么才是好的产出。
没错。
哎，这个审美不是说懂不懂艺术啦，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标准才叫做及格。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很棒的类比。
什么类比？
就像是你从一个自己拿着锤子钉钉子的工匠，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
哦，这个比喻很好，
对吧？你不需要自己去吹小号，你也不需要亲自去拉小提琴，但是你必须听得出谁吹走音了，你必须知道整首曲子合起来的那个情感到底对不对。如果指挥听不出好坏，或者给错了拍子，那整个乐团就算每个 AI 乐手的技术再好，演奏出来的也只会是一场灾难。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贴切。人类就是留在决策与治理层，负责判断大方向还有价值， 而 Agent 网络呢，则是在执行层负责规模化的并行执行与回报。这就是在这个人机混编阶段人类最不可取代的新价值。
好，那既然我们人类都变成了指挥家，那我们手底下这些 AI 掠手到底分哪些种类啊？我猜作为一个企业的总指挥，我总不能直接拿同一个 ChatGPT 或者是同一个个人 AI 助手去处理公司所有的法务、行销还有财务任务吧？
绝对不行，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会引发巨大的合规灾难跟混乱。
对嘛，想也知道很可怕。
其实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概念，在未来企业的应用能力会被原子化为所谓的 skill， 也就是技能。
原子化为 skill？
对，而组织内的这些 agent 绝对不是看谁背后的大模型比较聪明而已，他们的核心差异其实是在于责任归属、记忆还有权限。资料把 agent 严格区分成了三种。
好，第一种应该最好理解，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助手 personal assistant。
没错，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嘛，他深度了解我的工作习惯啊，我的表达偏好，然后拥有我私人记忆，他的目标就是把我打造成一个超级个体。
对，他是专属于你的。
但他的边界其实也很清楚，如果他今天帮我写了一封信，结果得罪了客户，那个责任是我个人要扛的，对吧？他不能代表公司发言。
没错，完全是个人责任。那企业版的 agent 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二种，叫做岗位型智能体 role agent。
岗位型，这听起来就严肃多了。
这就完全不同了，它是代表岗位或是代表组织的，而且是面向多人服务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公司里一个专门负责审阅商业合约的法务 AI， 它的记忆、它的 SOP 还有它的专业标准和权限全部都是属于公司的，而不是属于某个具体的个人。
哎，那我这边必须要敏锐的反证一下哦。
好，请说。
假设我今天请假了，那接替我工作的同志，他能直接打开我的个人助手去看他过去跟我互动的那些记忆，然后来接手我的工作吗？
绝对不行。
哦，不行。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今天心情很差，特别挑剔，那个负责合约审查的岗位型法务 AI 会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型号就随便把全公司的审查标准给改了？
这更是绝对不行。这就是边界划分最核心的意义。
原来如此。
首先，个人助手的记忆预设是绝对私有的，未经授权你就是不能共享。其次，岗位型智能体的规范是更加严格的，它绝对不能透露昨天帮别的部门审核了什么极机密的合约。
那当然，不然就泄密了。
对，而且它更不能被某个人的偏好给带偏。甚至啊，当这个岗位型智能体在运作的过程中，它学到了新东西，想要进行自进化去修改 SOP 的时候，
它不能自己偷改。
不行，这都必须经过人类责任人的审核才可以上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资料里面特别强调，这些数字员工也必须要持证上岗，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数字工牌，对吧？就像真实的员工一样。
没错，一个合格的岗位型智能体在企业的系统里面必须要有专属的 ID、 明确的能力标签、直属的人类主管，并且要严格遵守最小权限原则。除此之外，资料还提到了第三种，叫做 Agent Team 智能体团队。这可不是把一堆 AI 随便塞在一起就好。
那是什么？
而是他们之间具备了非常明确的角色分工，有共享的工作空间，还有交接机制。这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真正的虚拟部门了。
接下来这个部分就真的非常有意思了。我们刚才确定了 AI 必须持证上岗嘛，有了个人助理跟岗位型 AI。 好，现在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拿这些乖巧的带着工牌的 AI 跟一群人类全部拉进一个 Slack 或者是 Teams 群组里面，你以为大家会像齿轮一样完美运转，对吧？
直觉上会这么想。
结果资料里面记录了一个非常真实而且被明确定调为失败的产品实验。
是的，那个失败案例非常具有启发性，可以说它打破了很多企业对于人机协作那种美好的幻想。
对，他们原本的设想超级美好，想说做一个多人多 agent 的专案空间，结果呢，人类一进去习惯性的就把那里当成了一般群聊，
就是当成 LINE 群组在用了。
没错，大家在里面脑力激荡啊，还聊中午吃什么，一直发散想法，结果同时又夹杂着给 AI 的具体执行指令。
AI 根本受不了。
对， AI 的大脑直接烧坏了，他根本分不清楚哪一句是你们在闲聊，哪一句是真的指令，整个协作瞬间大崩溃，最后这个模组直接被官方给撤销合并了。
哈哈，这个失败案例其实精准的踩中了一个底层边界，也就是绘画型协作网与流程型协作链的差异。
这听起来有点学术。
简单来说， AI 处理自然语言的机制让它没有办法在没有边界的上下文里面去准确区分人类的真实意图，这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幻觉跟错误触发。
这些专有名词我来试着用大家的生活经验翻译一下好了。
好啊。
这些所谓的绘画网就像是大家在咖啡厅里面脑力激荡天马空嘛， AI 就像是在旁边帮忙做会议记录的小助手。
嗯，没错。
但是流程链就像是工厂里的手术台或者是银行的金库大门，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还有核准机制。
对，容错率极低。
所以你绝对不能用那种在咖啡厅聊天的随性态度去动手术台上的刀哈，
那个失败的案例就是因为人类把手术台当成了咖啡厅。
这个比喻太棒了，完全抓住我精髓。所以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两者必须要共享同一个单一任务事实源。
单一任务事实源？
意思是你不要让 AI 去看完全部几百条的聊天记录，然后让他在那边瞎猜你要干嘛，而是要给予每个参与者，包含 AIO， 给他们与其角色匹配的最小充分上下文。
也就是说，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别看。
没错，为了做到这点，资料提出企业必须在底层建立一套防护网，称为驾驭工程 （steering engineering）。这里面包含了六项关键能力。
这六项如果全念完，大家肯定会睡着了。我们挑两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防护网来深度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不好？
没问题。我们先看最关键的，叫做 seen task。分离，也就是看到绝对不等于要执行。
哦，这个很重要。
对，在刚才那个咖啡厅的场景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机制，人类可能随口聊一句说，哎，我们也许该给客户发封信解释一下，
然后 AI 就
AI 可能就会判定，哦，这是一个指令，然后它就自动生成了一封半成品的邮件直接发出去了，直接引发公关危机。
哇，这真的会吓死人呢。
对，所以有了这个分离机制， AI 就会知道自己现在只是在看上下文，除非它接收到明确的 task 触发指令，否则它绝对不会乱动。
这完全解决了 AI 乱插嘴的问题。那另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叫做 threat isolation， 任务上下文隔离。这个如果没做好，后果是不是也很可怕？
没错，如果没有隔离，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你的法务 AI 可能前一秒钟还在审查你们公司即将并购竞争对手的那种极机密合约，结果下一秒行销部的 AI 跑来问他说，哎，最近公司有什么亮点可以写成公关稿啊？
完蛋了。
如果他们的大脑没有被物理隔绝，这个法务 AI 可能顺口就把并购案给抖出来了。
天哪，这真的会上社会新闻。
对，所以企业必须在底层建立一堵无形的防火墙，确保专案 A 跟专案 B 的资料与机密是彻底隔离的。
哇，除了这两个，资料里面其实还提到了像是 context preloading， 自动注入背景，还有 task routing， 单任务派发，以及 real time steering， 就是人类可以随时中断插入的即时驾驭，还有最后的 observability， 全链路观测。
是的，这些都是基础建设。
那有了这整套严格的驾驭工程之后，我们最终在企业里面看到的人机协作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
资料帮我们统整了四重人机协作模式的演进。
四重？
对，第一层是最基本的，就是个人的数字分身帮你看重点啊，跟进度啊，处理一些表单的脏活。
这个现在蛮多人在用的。
到了第二层就开始有趣了，这叫做企业共享广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企业内部的 Agent App Store。假设你需要法务意见或是行销文案，你就去广场上呼叫拥有对应数字工牌的专家 Agent， 你补充完上下文之后就能马上拿到成果。这彻底打破了传统部门之间的知识壁垒。
哇，这效率超高。那第三层呢？
第三层是专家团队，也就是一个人带着多个专业 AI 组成的一个小型虚拟工作室。
这个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一人带领一个团队。那最终极的第四层呢？
终极形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克服了群聊灾难的那种多人多 agent 共同专案空间。
哦，真正的工作台。
没错，这是一个真正的 workspace， 人类跟数字员工在里面是依照明确的剧本，也就是 playbook 来推进任务的。每一个产出物、状态还有责任都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模糊地带。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度庞大而且非常精密的运作系统。
确实是。
但是这对正在收听的大家来说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如果你的老板明天跑来跟你抱怨说，哎，我们买了几百个 AI 账号，为什么大家效率好像都没变高？你可以把接下来这段关于仪表板的迷思直接砸到他桌上。
哈哈，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看错指标了啦，他还在用 People Teams 的那种打卡思维来管理 Agent Teams。
说得太好了，当这套系统运转起来之后，其实不同层级的人关注的仪表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
比如说对于集团层的高管来说，他们看仪表板关心的是宏观的数据，数字员工目前分布在哪个业务线啊，整体的利用率如何，总算力成本是多少，或者是有没有潜在的资安风险。
这很有意思。我猜对于真正在前线打仗的那些部门主管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底层跑了多少算力，对吧？
当然不在乎。
他们看仪表板可能就想知道这句 AI 到底有没有帮我把专案如期推出去， ROI 投入产出比划不划算，有没有实质带来业绩的成长。
完全正确，部门主管只看业务结果，而对于负责系统维护的 IT 团队，或者我们说运行层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视角肯定又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看什么？
他们只关心资源消耗大不大， API 有没有延时。他们大概只怕伺服器被这群高频运作的 AI 操到宕机。
对，宕机他们就惨了。
所以如果你把集团高管关心的总体算力成本拿给部门主管看，他们会觉得这毫无意义，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围观管理了。
大家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公司目前看的是哪一个仪表板？是只看着员工哎有没有登入 AI 系统就觉得大功告成，还是根本还在瞎子摸象，完全没有任何观测能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好，那我们来好好总结一下。所以这一切对大家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听了这么多宏观的组织变革，明天进办公室，我们到底该从哪里开始第一步？
资料最后给出了一份非常具体而且可执行的落地清单。
太好了，赶快告诉大家。
总结来说，明天回到公司，请立刻停止去计算我们有多少人用了 AI， 这其实是一个虚荣指标。
不要算人头。
对，你真正该去盘点的是，你们的端到端流程中最耗时的等待、交接与重工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
把流程里的这些毒瘤抓出来，然后呢？
然后试着把你的业务拆解成可组合的原子化的 skill。明确的区分哪些是个人助手该做的，哪些是需要设立有拥有数字工牌的岗位型智能体，
把权限划分清楚。
没错，把责任归属定好，设定好最小权限。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 agent 团队多么强大，人类必须始终掌握方向决策、品质把关与最终的责任承担，
这是底线。
对 AI 的任何自进化都必须经过人类责任人的审核。
没错，这又完美呼应了我们一开始说的，人类从工匠变成了指挥家嘛。未来的核心价值在于方向决策以及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的审美验收能力。
是的，
但是这也引发了我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担忧。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把这个问题留给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
哦，是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学到了未来人类的核心价值在于验收跟审美，但是大家想想，审美能力通常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从无数次的试错犯蠢中淬炼出来的吗？
没错，是熬出来的。
对啊，如果你或者你未来招募的那些年轻员工从踏入职场开始就再也不经历那些亲手熬夜写企划，一行一行在那边改 bug， 一次次被客户无情推荐的痛苦过程，
因为 AI 都帮他们做完了。
对，那么你们的审美能力到底要从哪里培养起来呢？当 AI 把所有执行的脏活累活全包了，从未亲手雕琢过作品的人类未来到底要如何学会辨识好坏？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人类的鉴赏力逐渐退化吗？
哇，这真的是从 People Teams 走向 Agent Teams 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回避也最发人深省的终极考验。技术跟工具的进化其实很容易，但是人类心智的迭代却面临着全新的巨大挑战。
真的非常值得深思。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这场深度探讨，鼓励大家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审视你现在的工作流，也重新思考你在未来组织里的定位。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